当年西班牙先知，他是一个贵胄，他是西西家的玄孙。神的话临到他的那个时候，他那个时代，外邦当然不合神的心意，连神的子民，耶路撒冷里边的祭司，里边的所谓神的子民，都不合神的心意。但是有一些愚民，有一些还在敬畏神的人，还在仰望神的人，神对这些人说话。我们一起来读14节到17节，好吗？啊，预备，来。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哪，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好，我们听到这里。这段话我期盼我们大家好好的去默想，这是神，我觉得是神赐给我们的话。神赐给我们的不仅是 Logos， 是 Rhema。 求神，除去我们的刑罚了吗？我们问问自己，神赶出我们的仇敌了吗？如果我们觉得还没有赶出，主啊，你有能力可以赶出吗？如果他真除去我们的刑罚，真赶出我们的仇敌，他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我们让他带着我们往前得胜，我们必不需要再惧怕灾祸。当那日，西班牙是西元前大概600多年前的人，他在那个时候讲当那日，就是指现在，我们现在，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就是以赛亚40章以后，耶稣来了，耶和华向凡有血气的显现，耶和华的救恩临到世人当中的这个时候，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哪，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后面的这半句话，哦，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可以真的感受到你在我的生命中因我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且因我喜乐而欢呼。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曾经用一个比喻跟你们讲良人对我们的爱，我们是多么的不配。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富强的一个国家要把他的产业交给他的儿子，那个王子，大家在期盼这个王子要娶谁呢？记不记得这个比喻？我曾经用这个比喻，因为好像有些时候我们的脑袋好像不太抽象了，不太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那个不配是怎么样个不配法。 可是当我想到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话，我就真觉得我真的不配。可是他的确爱上我了。那是什么？当大家都在问这个富强之国的要承继这整个国度荣耀产业的这个王子要娶一个妻，这个妻是何许人也？结果一宣布出来，居然是我，居然是你，够不够好？这个王子娶我，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你有才干，不是因为你多棒，不是，只因为他爱上了你，没有条件的，他爱上了你。啊，也许我还在说，我这么糟糕，我这么臭脚丫，我这么多自卑感，我这么多负面的情绪，我这么多不好的唇舌，会抱怨，会什么什么啊，我这么多的不好。可是这位神说，这位王子说，我爱你，我为你预备就我可以帮你除掉这一切，你要不要我来帮你除掉这一切？只要我说好，他就可以把我们提升起来。我们的神居然说，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当我还不够认识自己的时候，我竟跟这牧师叫嚣，我说，哇，你都很爱那些弱势的人哦，他们再怎么不好，你永远都去爱他们，都是扶救卑微去扶他们起来。啊，我也没有做什么错事哦，我只要说话让你觉得说不够温柔，你就远远的责备我哦。我觉得好像我去犯那个一些错事哦，还比较容易赢得你的爱哦。我还这样跟他叫嚣哦。说你这个自以为意的人，我还被他骂我自以为意啊！一直到我渐渐被主光照，啊，你有什么好？可是我们的神竟然爱上我们，好不好？我们去默想这一段话，好不好？这些日子，我觉得神把这个话说在我里面。我揣摩神的心，好像也是要说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真的来领受这个实质，神因着我们而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们。我虽然黑，在他眼睛看来却是秀美，他把我藏在他的磐石穴中，很喜欢听我们的声音，跟他说爱他，跟他倾心吐意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嘴巴不是只为吃东西的，嘴巴吃东西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营养，对不对？就 physical body 来讲，我们的嘴巴如果健康，我们的身体会大受亏损。你知道有一些人什么各样器官都很好，就是因为他得了口腔癌就去世了。有些人为什么得口腔癌？我有一次去那个卫生所看到，为什么会得口腔癌？有的人是因为做假牙做得不合适，几次磨损，然后就造成口腔癌。哎，你别看这是小事哎，啊，我的牙科医生跟我说过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哇，头痛痛痛得不得了，花了好几十万去找找找，都找不到他的问题在哪里。后来来看牙齿，他 他讲一句话说，哦，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清干净哦，你的头可能会痛。我说，啊，你说什么？他说你里面的东西如果没有清干净，他照那个 X 光，你可能会头痛。啊，我一直头痛，我头痛了好久，我花了好几十万，你能不能帮我清？就我那个牙科医生帮他清，他说很麻烦，很棘手，花了整个上午把它清干净，头痛就没了。就我们的口腔，你不要小看那个口腔，好像是小小的那个，是 physical body， 这个口腔很重要。我们如果咀嚼的不好，我们的肠胃都会受亏损。属灵的口腔也很重要，对不对？耶稣不是说，雅各讲到说，那个美女，她的牙齿没有上吊子的，表示什么？她吃神的话，咀嚼神的话，咀嚼得很好，以至于她属灵的肠胃很容易消化吸收。这口腔很重要，除了吃以外，还有一个口腔要发声。我越过真的越觉得，弟兄姊妹，我们要善用我们的口，不要滥用我们的口，不要去吃垃圾食物，要吃健康的食物，但是也不要讲一些对我们生命有伤损的话，要讲那个话对我们的生命能建造的话。我们的口就是我们生命的舵。很多年前，赵雍基牧师写《第四度空间》这本书，我看他里边讲到一个例子。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神经内科专家吧，权威，有一天跟他在说，赵牧师，哦，我们有一个新发现，一个很伟大的发现。他说什么发现？他说你知道我们的口哦，哎，会影响很多事情哎。当我说，哎，我好累，哎，我真的就好累了哎。当我讲一些话，哎，真的我的人就跟着那样有那样的情绪哈。赵牧师说，这有什么稀奇？将近2000年，雅各医生就告诉我们了。我说啊，你说什么？雅各医生就告诉我们啦，雅各书第三章那边讲什么？我们的口就是生命的舵，好像船航行在大海里边那一艘船的舵。旧约圣经箴言讲什么？诗篇说：“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不该讲的话不要讲出来，这是 Fanny Crosby 活到95岁长寿的秘诀之一。他跟人家讲，我常祷告，主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箴言怎么讲？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如果喜欢生，你去多多去讲建造性的话，生的话，鼓励、感谢、赞美的话。你如果喜欢死，那你就尽量就多多去讲负面的话，因为你的口就是那个舵，你可以试试看。所以我们的口很重要。我就发现圣经里边常常讲，你看诗篇，大卫在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设立歌唱的，歌唱的，啊，昨天我们听那个特会，讲到歌唱的，不仅弹琴的很重要，会唱，有的人会唱，唱出神的话，唱出神的恩膏，哦，那个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个造就。大卫就设立这个歌唱，他是一个美歌者。我发现诗篇里边常常鼓励神的百姓要歌唱，基督徒的人生就是歌唱的人生，不是乱唱，是唱出真理的话，唱出神的心意，按着神成就在这个宇宙中的事实， 就是这样的去宣告去唱，一代传一代，将神的救恩发明出来。所以他说，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应当欢呼，知道向他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口怎么发声。记不记得我也提醒你过，你们有一个 Ruth， 就是他已经被主接去了，他曾经在以色列在那边带一些人敬拜，他曾经到我们台中喜安堂来，他跟郑牧师说，弟兄姊妹，多多的敬拜，好好的敬拜，好好的赞美，赞美到一个地步，进入敬拜的实质里。他的书上这样写，他写一本书叫《荣耀》，他书上这样写，他说有一天他发现这个声音这个字，这个字的那个数字，我不是很懂，他们希伯来文好像他们有一些字都是有数字的，加一加是136。后来他发现这个创世纪讲的雅各，雅各不是梦见天梯吗？那个数字也是136。我说主啊，怎么这么吻合？是不是有些时候，所以他就领悟出赞美。你知道当神感动他，为一个困境，为一个需要要去突破，他就去到一个地方让神带领，去到一个地方就去那边赞美。别人不知道，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要布道大会，有人让他知道他有领受这个感动，他就去到这个布道大会的那个山上，就在那边赞美神。神啊，你要降临在人的赞美声中，你要降临，你要下来，因为你的大功要做。好，所以他说，有人说啊，我在心里赞美就好了，他说不一样，声音那个 voice， 神喜欢听我们的声音，特别神要听我们欢呼，向他欢呼的声音，向他歌唱的声音，试试看。为什么？我早期的时候我经验过，在我很荡很荡的时候，就不管自己的情况怎么样，神啊，你是该受大赞美的，我就赞美你，就这样向着神，我就悟出赞美。为什么赞美会把我们提起来当得胜者？赞美是门，是圣城的门，神称他的门为赞美。我们正人君子从哪里进到一个 building 里面？正人君子不是爬墙进去的，对不对？正人君子是从门进去的，对不对？好，他说当我们赞美，我们就是在走那个门，进到神的圣城里面去。所以当我赞美的时候，我要赞美神，我一定要看神是怎么样的神，按着他的美德赞美他，我要看神是多美，按着神的大恩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我就会思想神有什么大能的作为。 我没有另外的一个余地来注意我好不好，别人好不好，这是我早期的领受。好，为什么赞美可以那么容易把我们提到神面前，提到主的同在里？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没有东看西看，我们就看那一位。以赛亚书45:22说，地级人都要仰望我，就会得救。斯布真就是这样得救的，他看自己，少年斯布真看自己，哇，我如果不清楚得救，我要下地狱了。可是神借着一个不是传道人跟他讲，年轻人，望啊望啊望那个十字架上的基督。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一切。所以 我鼓励大家去默想，去领受。好，我也要继续领受。我们看，我们今天要看约翰福音11。约翰福音11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到一个真实的发生的事情。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中心的一个首都，离耶路撒冷，他们不仅是他们以色列国的首都，也是他们敬拜的中心，圣殿就在耶路撒冷里面。而离耶路撒冷不远，圣经告诉我们大概有六里路的一个村庄伯大尼，住有三个姐弟，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两个姐姐是马大跟玛利亚，弟弟是拉撒路。他们都是耶稣所爱的。有一次拉撒路病了，相当严重，所以他们的姐妹们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故事哈。11章第4节到第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好，我们看哦，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他没有立刻应他们的要求赶去看拉撒路，仍然在所在的地方住了2天。啊，2天过后呢，第7节到11节，好，好，我们一起读。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耶稣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他的门徒提醒他，人家拿石头打你，你还去吗？耶稣一生的路途是让天父的灵带领的。他说意思是说，该走的路我就要走啊。白天不是有12小时吗？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如果我的父要我做事，我也要做事。是不是要被石头打死？不论危险多大，该走的路我还是要走，该做的事我还是要做。好，然后11节他就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12节到14节，好，我们一起读。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好，15、16节，很重要的两句话哈。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多马是一个疑惑的人哦，你看疑惑的人讲话就是很容易讲负面的话。耶稣同在还怕死吗？啊，我们也去跟他同死好了。好，结果耶稣到了，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我们现在来看耶稣跟玛利亚的对话，跟马大。马大一听到耶稣来了，哇，马大的脚步是很快的哈，赶快就来找耶稣。我们看21节跟22节，这四个对话。弟兄姊妹，当我这次读到这段圣经，有一些是我以前没有留意到的。啊，有时候 我们很像马大，我们很像玛利亚，我们都是爱主的，主也爱我们。好，我们来看马大跟耶稣的对话，哈，21节、22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我的体会就是我上面写的，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马大似乎明白真道，他明白 Logos， Logos 就是白纸黑字记载神的一些真理哈。他也相信耶稣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他只要跟神求，神一定会听你的。那23节、24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跟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我们现在看，我们知道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好，马大说，我知道，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他知道客观的神诀之事，但是不知道耶稣那一句话，你兄弟必然复活，他当下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从天父领受了。玛利亚不知道，马大不知道，所以耶稣再一次跟他讲，25、26、27。好，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的神学知识很准确，对不对？可是他仍然没有领受到，在耶稣所讲的话里面，在暗示着你的弟弟要从死里复活，当下他要发生，因为这个事在人间太不可能了，所以他想都没有想到。好，马大不是不信的恶心，是压根儿想都没有想到，因为这是在人间里边几乎没有发生过的事，很罕有的事，他想都不可能想到。他没有想到说耶稣的话蕴含着会有神迹发生的可能性，他没有想到这一层面。好，所以耶稣呢，他跟耶稣回了这话以后，他也没有问耶稣说，你看耶稣还一个正面反面的讲哦，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啊！从这个角度讲，从那个角度讲，好像耶稣要叫醒他，可是呢他还是只在一个客观的神学知识的了解里。他没有问耶稣说，哎，主耶稣啊，按你这样子这样讲来讲去，你的意思是什么？好像没有越过他所知道的，要来更明白神的心意。他 assume 我了解，我了解你讲的这个，我了解，所以呢他就走了，就跟他妹妹说，哎，夫子来了，他叫你去。叫玛利亚来，也是跟 马大讲一样的话，夫子，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那耶稣看他哭，大家也哭。 我这次看到这一句话，三十三节，耶稣看见他哭，也看见跟他同来的犹太人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我们中文讲翻译悲叹又甚，有时候翻译不是很容易哈。心里悲叹又甚忧愁，有几个版本说是 groan in spirit， 好像灵里在呻吟，好像灵里感受到一种失望，一种痛苦。好像耶稣，好像这些人不了解哈。然后呢，又甚忧愁，有点 trouble。甚至有一个版本说，好像耶稣的里面有一点情绪哈，啊，就像在别的地方，耶稣说啊，这不信的世代，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呢？好像耶稣从天父的领受，他从他的话他讲出来，他已经明讲了，可是呢，人因着那个了解的层面不是那么的道地，那么的实在，所以好像了解的层面还是不及耶稣所要表达的，所以耶稣在那边悲叹，在那边啊，他说你们把他放在哪里，他直接去做事了，想把他带到坟墓那里去。耶稣说把石头挪开。好，我们看39、40节。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好，我们一起读。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这时候耶稣就跟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好像马大这个不是不幸的恶心，是好像他领受不到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那个能信。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你是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这是你的话，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我能信你在我这个病痛里边可以叫我靠你得医治吗？蒙教授以前就是这样，他得口腔癌，他第一次8年肚子的肿瘤就这样不见了，奇迹似的不见了哈，不晓得那个肿瘤到哪里去了，就突然就 disappear 啊，他就得了医治。他说他灵性大大的复兴，所以他传神医。然后他知道，在这个要求神医的过程里边，绝对不能讲不信的话，所以他常常跟我说：“弟兄姐妹，不要讲不信的话。”他对不信的话相当严厉。你讲不信的话，如果主照你口中的话带你，你怎么办？圣经真的有这样的话，他对这一点非常严厉，他自己也不敢讲不信的话。哇，那真的不容易耶，那么几年他那个痛是如同刀割耶，甚至不能躺着睡觉，那么的不容易，他不敢讲埋怨的话，不敢讲不信的话，因为他知道神是在舌头的权下。那是他以前经过这个要病得医治的征战，主教导他的功课，所以当他第二次在得这个病的时候，他也不敢。他就是领受神，你可以行奇妙的事，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奇妙的事，所以主，我能信你可以在我生命中做工，所以他一直征战到底。 虽然他最后死了，他并没有好像表面没有得医治，可是有一个医生呢，因为他继续服侍，在那个礼拜三的查经，几百人，每个礼拜三晚上几百人，三四百人在那边听他查经，有一个医生，他知道口腔癌是怎么一回事，他看着这个人说，哇，这样还能服侍哦，这个人就信了，就信耶稣了，那个是一个生命的见证。那就是荣教师他领受神，你是大能的神，你是独行其事的，是行事超过人心未曾想过，人耳未曾听过的，是超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所以我能信你。可是马大他那个时候没有领受到这种人性，他的不信是这样来，因为他没有领受到，他不是故意有恶心要不信哈，他似乎是在说，我的兄弟就死了，死了四天啊，不能改变啊，夫子你又要做什么，他一定发臭啦。耶稣说把石头挪开，他好像有点要拦阻，你要做什么，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已经发臭了，你要做什么。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跟他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玛利亚、马大跟耶稣的对话好像两个人没有办法沟得通哈、哦。这一切都是因为对拉撒路患病而死这件事，耶稣从父领受的跟马大、玛利亚领受的不一样。你看耶稣领受的是什么，我们刚刚看到第四节哈，我们看到第四节，好，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件事拉撒路患病，耶稣从神领天父的，从天父所领受的是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得荣耀。十五节，他到底拉撒路也死了，你说不至于死，那真的也死了，可是耶稣说，十五节，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能相信。好叫你们相信，这是耶稣从父领受的，所以呢他讲话就按着他从父所领受的，这样跟马大讲。可是马大呢，对他的兄弟患病而死这件事，他的领受是什么？二十一节，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玛利亚，连玛利亚是常常能安静坐在主脚前，专心聆听主讲生命之道的，他也是说，他的领受也是，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他们从神领受的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个从神领受的不一样，我们对许多事情的应对，我们信心的指定就不一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耶稣讲一句话，你的兄弟必不死，讲这个讲那个，玛利亚反正先入为主，他就是没有想到这个从死里复活不是将来现在就可以发生了，因为他其实马大知道，你如果跟天父求什么，天父都会答应你，他就压根儿没有想到耶稣可以跟天父求叫他的兄弟从死里复活。从马大讲的那个话真的表示耶稣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他就没有想到耶 耶稣可以解决我兄弟死了这个问题，因为太超越，太超越我们现世人的这种常理了，哈。那所以为什么？因为领受不一样，所以你那个信心的持定就不一样。好，第二点，如果不是主耶稣坚持他重复的领受，他排除疑惑或不信的氛围，那个整个 atmosphere 整个氛围都是不信的。哎，他死了，好可怜啊，他哭哦，好，没指望了，死了四天了，发臭了， 我的兄弟就没了，好，好像这个事都定了。那可是耶稣，如果耶稣没有坚持他重复的领受，排除这个疑惑不信的氛围，他感谢欢迎父来介入，他知道我的父既然给我这样的带领，给我这样的领受，我祷告父，父就听，神迹就一定会发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现实的生活里边有一桩事，圣经有神的应许，你知道当时有的人呢得了癌症或者得了什么重病，如果有人说啊，你这样没有指望了，你要接受这些人来给你定你的结局，还是你去仰望主？主啊，你说，哈、哦，任何的，这是身体，有时候是事情的困境。他说没有指望了。你如果像奥古斯丁的妈妈，哈，这个糜烂的孩子，这个不可能了。如果他妈妈相信这个，他的儿子就真的没指望了，对不对？就说我们从神领受什么，我们要好好的仰望主。从神领受，清清楚楚从神领受，然后就要持定。耶稣就是这样，所以神迹就能发生。好，那最后一点，信不是依靠感觉，不是眼见光景如何，信乃是一个决志，乃是决志。我要仰望他，因为圣经这样的话，地级的人都到仰望我就必得救。摩西在旷野举蛇，被火蛇咬的人仰望铜蛇就得医治，那是当年，除非圣经这本话是瞎说的，圣经这本话如果是真实的，你看几千年来大家都接受这个话，这是真实的。好，那仰望铜蛇的人就得救。结果门徒约翰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十五节那边讲，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仰望他的都得救，这是真理。好，那我们呢，我们就是决定，我们决定我们的自由意志。信其实跟意志有关，信不是说哎呀我比较宗教信，比较容易信啊，我比较不容易信，不是，那个不是信，那个是凭感觉啊。信心我们常常说不要怕，只要信，因信称义，凭信得救啊。这个呢，这个信不是靠感觉，不是眼见光景如何，乃是决志，决定我要仰望他，我要求告他，我要专靠他，我要依从他，然后看耶稣怎么为你成就大事。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仰望耶稣不是看我的能耐。好，你说门徒约翰 他是雷子哎，他的脾气很大、啊。他说耶稣给他绰号叫雷子，他跟他哥哥。可是后来门徒约翰成为爱的使徒。你说，彼得，他以前是摇摆来摇摆去的，他非常爱耶稣没有错，他是摇摆来摇摆去的，到最后耶稣都把耶稣否定掉了。可是耶稣说，我为你祷告，撒旦要筛掉你们，但是我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耶稣叮咛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一定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如果他们没有听耶稣的话，我刚刚讲说信就是仰望他，求告他，专靠他，依从他。如果我们这四点做到，仰望他，求告他，专靠他，依从他，彼得如果当时没有跟那些人留在，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怕犹太人，都把门都关着。如果他那个时候虽然懊悔他否认主，可是他的信心还没有被提升起来，如果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跑掉了，他如果没有听耶稣的话，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的应许，如果五旬节圣灵浇灌的时候彼得不在，他说领受不到那个恩呢，彼得能够成为 rock， 能够成为磐石吗？神的应许就不能成就了，对不对？所以神的应许要成就，我们需要跟他合作，我们需要仰望他，求告他，专靠他，依从他，他必会为我们成就大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一些难题要去面对，神要我们精炼这些事，看神怎么为我们行大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学这个功课好不好？我们来仰望他，然后呢求告他。以挪士是软弱的人，我们是属赛特这一族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许多事我们没有办法做，可是许多事临到我们，我们如果看那个困难会把我们压垮了，可是主啊，我不看海的波浪，我要看你，你是那一位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我要仰望你，我要求告你，我要专靠你，专心靠你，像加勒耶稣一样，我要专靠你，我要依从你，你怎么指示我，怎么指教我，我要听你的，你必带领我往前跨胜，而且得胜有余。好，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那我相信。